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分别出来，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，又赐下你的话语，你亲自喂养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亲自建造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，来引导，来开启，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前面分享了第八章，第八章是把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向我们陈明，让我们知道因为旧约有瑕疵，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，才有了新约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这一次献上他的这样一个祭，永远有功效。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代的人，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，那么神的宝血就会涂抹来遮盖赦免我们的罪。啊，这是旧约和新约最大的不同。那么第九章其实神表面上在谈这个地上的圣所和天上圣所的不同，其实还在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上来继续的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第九章的第一节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母。前约就是教约，旧约。那么就这儿提到两条，一个是礼拜的条例，一个是属地的这个帐幕。那属地的圣所，礼拜的条例，这个礼拜就是侍奉神、敬拜神。礼拜的条例呢，就是在这个属地的这个帐幕里面，这些祭司来尽他的职分，来服侍神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节说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那第二幔以后有至圣所，那下面就讲这个地上的这个帐幕，它的结构，它里面的陈设。有预备的帐幕，预备的帐幕，那就是神把这个天上的这个帐幕的样式赐给人，然后人呢按照这个样式造了地上的帐幕，所以这个预备的帐幕就是人手所造的。那么人手所造帐幕有两层，头一层叫圣所，我这儿来发个图大家看一下，我这里好对照。那大家看这一个，这是圣所的一个模型。这头一层叫圣所，这是第一个幔子，就是进第一层圣所，第一层这个帐幕进圣所的这个第一个幔子，过去就是圣所。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又隔了第二条幔子，第二条幔子它没有画出来。那么第一层圣所，第一层叫做圣所，那么里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灯台，这是进灯台，有七盏灯。那这个进灯台呢，是这个圣所里面唯一的一个光源，也就是说这个圣所是没有窗户的。除了灯台还有桌子，那么这儿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干什么用的？桌子是放陈设饼的。这个陈设饼按照这个旧约条例，它是放成两行，一共是24个，每一行是12个。那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就是在利未记的24章第九节，利未记的24章第九节，这儿有这个陈设饼这个作者具体的一个条例。第九节说，利未记的第24章第九节说，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，他们要在圣处吃，为永远的定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陈设饼是干什么用的？是供这亚伦和他的子孙供祭祀来享用的，献完祭以后他们就可以去吃。 因为当时大卫是特别饥饿的时候，当时不是也进了圣殿，那么按道理他是没有资格去吃的，但是生于怜悯，所以在那种情况下，那祭司同意他吃这个橙色饼。这是圣所里面的很简单，只有这么三样，金灯台、桌子和桌上面的橙色饼。
十二个吗？
利未记的24章，不是24个。
我说这是12个饼，不是24个饼。
12个饼，对的。那第三节是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。叫至圣所，然后进去以后，我们看至圣所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金香炉，金香炉。弟兄姊妹，看这个位置啊，这个金香炉的位置在这个圣所里面。它不在至圣所，也就是说这个金香炉是在这个幔子靠近幔子这个地方，它的位置在圣所里面，但是在这里面把这个金香炉归在至圣所，这里面有神的用意，我们下面再分享。还有包金的约柜，包金的约柜就是这个写的一。那么约柜里面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法板。其实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就是盛着玛纳的、放着玛纳的那个金罐子；第二样东西就是亚伦不是手里面有个杖吗？这个杖就发芽了，这都是神迹，是神的作为。还有呢，两块法板。那关于盛玛纳的这个。尽管呢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6章，出埃及记的16章33到34节，出埃及记的16章33到34节，出埃及记的16章33节说，摩西对亚伦说：“你拿一个罐子，盛一满俄美尔玛纳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”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行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。我们要注意是要留到世世代代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留下玛纳要做纪念，让他们永远记着他们在旷野当中神赐下的恩典，要以感恩的心。那么关于亚伦发过芽的杖，这个在民数记的17章的第10节。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在民数记的17章的第10节，民数记的17章第10节，所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法柜就是那个约柜，给这些背叛之子做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那就亚伦杖它是有什么寓意呢？这是免死的一个记号，让这些就是留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让他们知道这是免他们死亡的，这是个免死的记号。然后两块法板、我们都比较熟悉，这个在出埃及记的32章、34章都记载过了。那么他在出埃及记的32章的15到16节，出埃及记的32章第15到16节，这是神第一次让，那就是摩西在山上第一次在这个两块石板上写下了十诫。出埃及记的32章第15节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 那么摩西从在山上，神把这两块法板写好以后，让摩西下山，一共有40天的时间。下来以后发现地下这些亚伦带着这些百姓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给造了一个金牛犊。他们觉得这摩西下不来了，怎么摩西不见了，所以他们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他们的神。所以在19节，就是32章的19节，摩西挨近营前看见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。这第一次神刻的两块板呢，结果下来以后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拜你神，摩西发怒摔碎了。那么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一节，神又吩咐摩西说，你要造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所以神又写了一次，我们从这儿就看到神的怜悯。神又一次把这个10条诫命刻在这个法板上面，所以这是两块法板，这是神的律法。那么这是约柜里面的有三样东西。那约柜上面有什么呢？约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神座。那么下面上面看到这两个，这是基路伯。基路伯呢，就是在圣经旧约当中看到，就是天使，但是发两个基路伯照着神座。那就是说，神的宝座就在这个约柜上面。那关于神座是什么意思？在出埃及记的25章20到22节有过记载。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约柜有什么寓意。出埃及记的25章20节，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神座。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神座，要将神座安在柜的上边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也就是说，神座是预表，就是比喻神和人相会的地方啊，神的宝座也是神和我们相会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就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神座前跟神相会，这样一个寓意。这几节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就粗略的大概的介绍了一下，不能一一细说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关于他们的属灵意义，这儿没有不去讲，不去讨论。那么重点在哪儿呢？重点就是下面要谈到的这个天上的帐幕，就是下面11节说的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这是要说的重点。那么第6节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仪。就这些物件，就上面提到的灯台了，陈设饼的陈设桌子，所以放息以后，那么众祭司，所有的祭司要经常不断的到头一层帐幕，就是到这个圣所，到圣所里面行拜神的礼，那就是服侍神敬执事的这个职任。那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就是这个至圣所呢，唯有大祭司这一个人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他们一年一次独他自己，一年只能进一次，而且是只能他自己进去。进去呢，每一次就是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，每次进去都要带着血，带着这些牛了、羊了这些动物的血进去干什么？赎罪。不仅为百姓，还为他自己。所以我们从这儿看，这次看到 这些按照律法出来这些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后裔都不完全，他自己首先为自己的赎罪，然后为百姓赎罪。这儿提到了一个，就是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这个过错啊，我们和合本中文译的时候看不出来，也没有说明，但在原文里面，这个过错是因为无知而犯的罪，不是故意犯的罪啊，这我们要清楚这一点。第八节，圣灵用此指明，圣灵用此指明的意思就是，他现在要强调下面这些解释、这些说明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而是出于圣灵的引导，是圣灵的启示。所以下面这些有灵意象的东西都是圣灵的启示来告诉我们。这头一层帐幕，人从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当头一层帐幕人从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，也就是说这个第二幔子还在，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分割这个幔子还在。幔子还在，所以除了大祭司以外，其他任何祭司、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可以进入至圣所。那至圣所是神宝座的地方，也就是其他人没有资格到神的面前，不可以直接到神面前，因为有幔子阻隔。因为有幔子阻隔，所以这条路还没有显明出来。那下面就要说明显明出来怎么显明的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是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，那么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，做今天的一个预表。那么这个怎么理解？怎么预表呢？是所献的礼物和祭物。从这儿来看，我们就是头一层帐幕这个预表课，这就是与这个献祭有关系，预表献祭的，因为在圣所里面就是献祭的地方。那些所有的祭司在那儿服侍神，所以头一层帐幕，那么这儿就是实际上是指的旧约这个献祭制度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。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那么在这个圣所里面参与礼拜的人都是祭司，就是这些献祭侍奉着神的人都不能完全。这完全怎么理解呢？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二节，到第四节，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说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这个完全指的是就是没有负罪感，这个良心被洁净了，完全被洁净，没有罪了，不觉得有罪，就没有罪疚感了。说第三节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所以这儿提到的这个完全，在当时来说就是指的人没有罪疚感，那就是完全了，这个不是赦罪。那么让人真的完全，唯有赦罪，我们罪被赦免了才能成为完全。所以旧约是不能让人成完全的，这些献祭。第十节，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。这些事就是上面提到这些献祭啊，这些礼物献祭的事，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，就是包括那饮食 包括洗濯，洗濯呢就是祭司，所有祭司要过了第一条幔子进圣所之前，都要在外面有一个洗濯盆，在那里面洗干净以后才可以进去。这个是非常严格的，像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条例。属肉体条例，那就是就像新约时代所讲的，不过是这个外表的仪文。这些条例是要到什么时候要结束呢？到就是命定到制定到正兴的时候就结束了。那么这个正兴的时候就指的是新的秩序来到，那就是指的新约时代来到就结束了。所以这个结束意味着旧约时代结束。所以旧约这是个条例啊，实际上是为了来迎接新约。到新约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自然而然就废止了。所以他们在预表啊新约。第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那到了新约，到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来了以后做了更美的大祭司，做了将来美事。那么将来美事是什么事呢？这个将来美事就是指的新约时代。新约时代主耶稣成就了救赎大功，然后他为我们做了中保，指的这件事。他是大祭司，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那就是在前面第八章的第二节提到的那个真帐幕，是天上的圣所。那么这天上圣所，当时第八章也提到，这不是人手所造的，是主亲自立起来的，也不是属世界的，属天的，这和地上的完全不一样。那地上的只不过是一个影子。第十二节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那主耶稣来了以后，那么旧约时代结束，就再不用把这些山羊啦、牛犊啦这些动物的血拿来宰杀以后用他的血来献祭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他用自己的血亲自来献了祭，而且这次是只一次进入圣所，只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，不用再重复了。在旧约时代，献完一次，下次还得献，下次还得献，不断的重复。但是新约来了以后，主耶稣把他自己献上，这次献上是永远有效，再不要重复。所以我们不能再一次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第十三节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牧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那么现在就是主耶稣的血和这些山羊和公牛的血来作为比较。就这些山羊公牛的血撒在不洁人身上都能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是主耶稣的这个宝血呢？这儿提到了母牛的灰。母牛的灰呢，我这儿想简单的说一下，在民数记的第十九章一到十节提到过。民数记的第十九章一到十节提到了母牛的灰。这个母牛呢是红母牛，我这儿读一下。民数记的十九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，乃是这样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从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。这个母牛啊有三个条件，就是没有残疾，未曾负过轭，就是没有拉过东西，没有就是为人做过事， 然后第三个是纯的，纯红的。这个红要求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毛里面没有一点杂毛。所以他们在选择时候擦的这个擦开的非常的详细细致，只要发现有几只杂毛都不行，全是红的。不仅毛是红的，而且那个牛的蹄子都是红的。牵到你这里来，交给祭司以利亚撒，他必牵到营外，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。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，向会幕前面弹几次。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，全部烧了，牛的皮、肉、血、粪都要焚烧，整个牛全部焚烧掉。第六节，祭司要把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。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就是参与这件事的这些祭司呢，就因为做这件事不洁净了，然后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可以进营。第八节，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也一样，也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。第九节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，然后找一个洁净的人，就是前面的过程他没有参与的，洁净的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，这本是除罪的。就母牛会啊，最后就是和这个水调在一起。后面我们经常说清水，其实清水指的就是由母牛会调起的这些水，它可以除罪。收起母牛会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你看这多严格啊！要洗衣服，只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为永远的定例。所以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，这母牛会是离不开的。那么历史上，根据一些资料，就是以色列人前面在旧约时代献祭呢，已经用了九个母牛，就是红母牛，用了九个，因为每次烧完以后，他用能用好多年。可能用好几百年，那么用了九个。那现在以色列人仍然在盼望着建第三个圣殿，那么建了第三个圣殿，他们要献祭呢，那么其他的他们在预备，同时也在找这个红母牛。那其他就是这个金灯台呢，他们可以做这个橙色饼的桌子，他们可以做。那月桂呢，他们在找，是不是找到，现在不知道。但是红母牛这个是人造不出来的，那必须等。所以在资料里面看到前几年呢，他们好像是找到红母牛了，但是最后检查的结果就是有一个母牛，最后检查出有两根毛不是红的，都不合格。那据说在2023年的时候，美国的一个基督徒，他是农场主，他养了几个培育了几个红母牛，已经用到以色列，他们现在也在检查。说对红母牛这是非常严格的，因为献祭当中是必须有的。那么他的红母这个母牛的灰掺到水里面，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也能够使人成圣，身体是洁净。就这母牛的灰也好，山羊和公牛的血也好，都能够使人的身体洁净，叫人成圣。那何况是神呢？何况是耶稣基督呢？那么从这儿来看，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来比较，其实旧约时代的这些血呀，什么母牛的灰，只是一个礼仪上的象征的意义，与新约这个成圣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第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主耶稣是无瑕无疵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才 可以为我们担罪。那今天如果是我们有罪了，再找别人替我们担罪，他还有罪，他们怎能替我们担罪呢？他的罪也必须来面对神的公义。所以在人当中是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完全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别人担罪。所以神来赐下了他的独生儿子，用无罪的才能担当有罪的，替我们来赎罪，替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情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他的血更能够洗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这是赦罪的血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那就是我们不再死了，我们可以永远活着。那么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从这儿来看，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让我们侍奉这位永生神。也就是说，神赐下救恩，赐下救恩的目的就是神要拣选出他属他的儿女，把这些儿女分别为圣，然后到神的面前侍奉神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我们信了神以后，我们的职任那就是侍奉神，像那些祭司一样。那么新约时代我们人人都是祭司，我们都应该尽到这个祭司的这样的职分，那这个职分就是侍奉神，这是救恩的目的。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觉得就是与这个教会没关系，与神也没关系，也仅仅是去礼拜一下什么，这个不合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摆上，当作活祭，我们这个器皿放在神的面前，就是被神使用的，就是服侍神的，这是救恩的目的。这儿我们就把前面的十四节分享完了。那从这前面的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么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旧约的帐幕是属地的，不是属天的。那旧约的祭司呢，进帐幕是受限制的，不管是第一层还是第二层帐幕，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去。第一层帐幕必须洁净，不洁净人不能进去。这些祭司，即使祭司如果不洁净也不能进去，这是有限制的。第三点，旧约帐幕中所献的祭不能使人完全。那么这三条，无论是旧约的帐幕是属地的，祭司进帐幕受限制，在帐幕里面所献的祭不能使人完全，其实这都是人的问题，这是旧约的瑕疵的地方，都是人的问题。那第四点，新约不一样了，新约是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来献做的祭，献给神，做的永远赎罪的祭，成了这样一件事。所以主耶稣的血献一次就够了，不用再重复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，这次献上永远有效。我们犯罪得罪神，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么我们就被赦免，我们的罪就被赦免。这是这前面十四节给我们这四个方面的看见。特别是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今天信主，神拣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，一个职分，那就是要把自己摆上，忠心的摆上，用心来服侍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